弟兄姊妹平安，我知道有一个人，他第一次去到教会，他还没有相信神，但是他有机会第一次去到一所教会。他去的时候满心都是一些负面的情绪还有很不习惯。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觉得基督徒所唱的诗歌他不习惯，他也听不惯，也不明白牧师所讲的道，还有在聚会中的一切一切，他所见所闻的，他心里咕噜咕噜的。他说他们所信的耶稣，我们以前就等于是我们以前共产党的雷锋吗？有什么特别？但是在散会之后，牧师给他上前很亲切的问安慰问，而且他又看见弟兄姊妹在他们的交通中间彼此真诚的真挚的关怀相爱。他后来做见证说，我那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看见爱在人群当中走动。他就是这样被这种爱来吸引，所以他决心再次回到教会。终于他有机会认识耶稣，接受救恩，并且重生得救了。弟兄姊妹，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有记号吗？人怎样认得出我们是基督徒了？是不是我们啊？那这样我们挂一个十字架啊，口口声声的，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都说哦，哈利路亚。又是不是每个教会我们都很听话的？我们来到教会聚会，一见到弟兄姊妹的时候，嗨，然后聚会完了就二话不说走了，回去了，就 say bye。 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告诉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属于独一的真神的？我们怎样告诉人我们是他用重价买回来，他救赎了我们？你怎样知道你所信的是真的？圣经的话是真的话，是真的吗？不像好像那个人开头所认为的，耶稣不是就是构造出来的英雄的人物，好像我们的雷锋。你知道圣经这些都是真的吗？你怎样能够相信神？就是好像圣经所说的神就是爱，怎么能够相信他的救恩真的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呢？感谢神，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老约翰也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约翰一书3:18，他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我们知道爱不是单单在讲的，是要活出来的。我们就要用行为和爱心把我们所信的上帝活出来，叫人这样才能真正的认识神，真的看见神。在开始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今天我们一群属你的儿女恭敬的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愿意打开你的话语，求你的话语再一次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叫我们能够爱神并学基督的榜样，帮助我们能够在行为和诚实上活出从你而来的爱， 能够荣耀和见证你的名。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的经文是记载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上个主日学研究过罗马书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很清楚，罗马书很明显的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头一部分是讲真理，第二部分是讲到那个实际。那第一部分是一到第十一章，保罗很详细的在罗马书里用十一章的经文来详细的来阐明了神救恩的真理，叫我们明白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奇妙的救恩，而教基督爱我们的大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对我们这些从前不认识神、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指望，没有神，如今却因着这福音得以白白的称义，能和基督一同活过来，因信就得着从神而来的新生命。我们更被神接纳，成为神的儿女，同蒙应许，同为后嗣。我们不单单是儿女这么简单，圣经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后嗣，就是我们会继承了神的从神而来一个丰富无比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这是何等的恩典！记着就是罗马书的第二部分，十二到十六章。从第十二章一开始，保罗就劝告信徒，你们要活出从基督而来的新生命。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服事。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没有一个应该在为自己而活，我们应当为主而活。我们既然从神领受了这极重无比的救恩，就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那要活出从基督而来的新生命，就是保罗要劝勉我们的。然后保罗用了第十二章的传章来论到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应当怎样生活，怎样活出基督的爱。而来到第十三章，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保罗就论到用整章的圣经论到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在还没有信主的人当中生活，应当如何活出与神的爱、神的恩相称的生活。原来神拣选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不立刻就把我们提到他的怀抱，他要叫我们进到这个不幸的时代当中，要活出基督的爱与生命，并且借着神能改变生命的大能，叫人能够看见神是真的，神是荣耀的，因此人才可以真正的归向神。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八到第十节，第十三章，保罗就是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保罗要劝我们 要在我们的社会，在人群当中，就是向这个世界活出爱，活出基督的爱。现在让我们再来回到我们刚才读的第八节，请我们同声再读第八节，一二三，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成了律法。首先我们看到这节圣经的时候，让我们来看保罗在这里劝我们要活出爱，活出怎么样的爱呢？他说要彼此相爱，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读到这里，可能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怎么要求我们爱人，但是又跟守全律法又拉上什么关系呢？所以保罗一早知道我们会问这个问题，所以他借着下来的第九到第十节就加上了这个解释。请我们来再读第九到第十节，我们同声一同来读，一二三。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爱跟律法有什么关系呢？很明显，保罗在这里提到的律法是指到神在西乃山借着摩西颁布给他的子民的十诫，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所谓十诫，其实在按照原文是上帝的十言，言语的言，就是上帝的十句说话，是神把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之后颁布给他的十句的言语，给他们的十句话。神的话就是神的旨意，我们熟悉这个十诫的，我们都知道头四句是关于爱神的一些的命令，一些的客观的命令，其他的六句包括保罗在这里提到的四句是关于爱人的具体的命令。所以其实十诫十句话总括起来很简单，就如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四到四十节那里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他问摩西律法接我们的诫命当中那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所以耶稣一语突破了，说这个十句话不是很多，但是他把它总结了，其实只有一个字，就是一个爱字。他继续的说，你要尽心尽意的爱，爱什么？爱你的神。他说这是诫命当中的第一，这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原来神把他的子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脱离了法老的奴隶，是要他们去侍奉神，而侍奉神就是爱神，总过来说就是爱神爱人。同样今天我们蒙了神这个极重无比的恩典，是神用救恩把我们从这个世界 罪和喜的权势拯救出来。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就是要我们活出这个爱神爱人的生命，就是因着这个爱神而爱人的生命，就是神要他的儿女在世上活出这种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达到神创造我们拣选我们的目的。所以说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那么爱人是爱什么人呢？神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当然很容易啊，我们就爱那些爱我们的人，爱那些我们认识的，而且他对我好的，他对我好，他爱我，我就爱他了。对我们有利益的，我就爱他了。不是的，这是我们的爱，神的爱却不是这样。还记得主耶稣所讲的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吗？主耶稣在这个比喻说得很清楚，他说爱人就是要爱那一些在你生命的路途上面，你遇见他，知道他有缺乏，有需要你帮助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是不是你认识的，也不管他是什么种族的人。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的心意就是爱世上一切按他的形象被造的人。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主耶稣因为爱人，他甘心情愿地遵从了神的旨意，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活出了神爱的榜样。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当彼此相爱。这个就是神的命令，就是耶稣的爱。我们要怎样爱，就是用耶稣的爱来爱其他的人。那么主耶稣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他爱什么人呢？他是怎样爱人的呢？我们怎样去学习去仿效呢？罗马书五章八节一句话就讲得很清楚，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原来耶稣爱什么人，他爱的就是像你和我这样的罪人。在很多人的眼中，我们都是不可爱的人。我们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那一些人都悖逆顶撞神。耶稣甚至爱那些要出卖他的人，他也告诉我们要爱你的仇敌。他甚至求神来饶恕赦免那些鞭打他戏弄他嘲笑他吐口沫在他脸上受辱他的人，后来还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还对天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耶稣是爱，他不是单单的来到讲爱，他是活出神的要求，神的爱。原来神要我们在世上是要活出这样的基督的爱，那就可不简单了。基督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无私的爱，只求付出，不求回报。就好像我们都很熟悉的《哥林多前书》保罗为爱所下的定义，我们都会背了，是吗？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爱是怎么怎么很多，不计算人的恶。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只爱真理，爱是永不止息。有人说，要我们学习这样基督的爱，在我的经历当中，我所遇到的人当中，在我在历史看过的最伟大的人，我看不到有一个人真的好像耶稣一样能够活出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完完全全活出这样的爱，我们都不行。所以有一次我向人来分享这就是基督的爱，我们要学习基督的爱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说，这是天方夜谭了、啊、我们怎能，我们又不是耶稣，我们不是神。对，我相信神是可以，耶稣是可以，但是我们怎能够做得到这样的要求？真的，因为我们的人性已经被罪污染，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神赋予，原先赋予给我们的爱的能力。因为有了罪性，我们旧有的生命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人家都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谁会说你不爱我，我也爱你？有谁可以做得到呢？我们的爱都是自私的爱，我们的不是真爱，不是基督的爱。因为我们往往只求自己的益处，我们还不断的去计算人的恶。不要说我们用这些爱来爱那些不认识的人，我们更遑论我们可以用爱来爱我们的仇敌，即使是我们最亲爱的人，甚至是你的最亲最爱你身边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忍耐，我们都不能包容，我们都很轻易发怒。我自己的经历，我最容易发怒的人就是我的太太，在他的面前很容易就发怒，在其他的人可能我都可以容忍。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基督给他门徒的命令，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要我们活出像基督的爱。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活出像基督的爱呢？那么请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八节的开头。第八节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在第八节一开始的时候，保罗不是在那边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爱的定义，他说了一句在其他的圣经好像我们都没有看过的，他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其实这一点我们都不难去理解，我们都明白什么是亏欠，就是说我们不要欠人的债不还，我们最好什么都不要亏欠人，包括钱债，包括人情的债。因为什么是亏欠呢？就是你欠人的债，如果你不还，或者说没有能力还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亏欠了，你就亏欠了那个人。这是我们一般对亏欠的理解。但是假如我们再看回保罗所说的第八节的那个上文，就是第七节， 刚才我们没有读，也没有包括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之内的。那我们现在来读第七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一二三。这里我们读过去的时候，我们连同第八节一同读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保罗其实告诉我们那个亏欠一个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说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该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真的去做。另外一方面，我们当为别人做的，我们该为别人做的，或者别人当得的，我们应该要给他的，我们就要给。如果别人当得的我们没有给，而你应当给的你没有给，其实或者你有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做，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亏欠。正如雅各书所说，知道行善却不去行的，这就是罪了。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要对某一些人，比如说神的仆人，看到牧师你应当给他当有的尊重，当有的敬畏，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你藐视神的仆人的话，其实你就是亏欠。我上个月有机会去日本旅行然后我再回到香港。在这个旅行的里面我在我脑海里面也读到保罗所说的爱是不要亏欠。那我看到这两个地方的时候，我去了日本然后回香港，给了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对比，对两个不同的社会里面的人他们人与人之间，我有了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的体会。就是香港，现在香港虽然是我土生土长的，而日本是一个地方从前我很少去我也不想去，因为我觉得日本人有什么好东西，因为他们是侵略我们中国的。但是这次有机会去的时候，在与香港有一个比对的时候，我发觉现在很多的人不单单是在香港，香港特别多，就是有很多的人就是在我们澳洲也有，我不知道他们的背景是怎么样移民过来，或者他们在香港的时候他受了一些怎么样的待遇，但是在他们的心里好像整个世界都是欠了他的。在这里我也看到很多的人，他们移民来到澳洲的时候，他们好像觉得这个世界他没有欠人什么东西，只是这个世界都是欠了他的，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哇，有这么好的福利，有福利我就拿到尽。要交税吗？我有方法逃税，我就逃税。所以好像保罗刚才所讲的，你当纳粮你不纳的时候，虽然法律好像你高明啊，你逃过，但是其实你就是亏欠，你已经亏欠。在香港我看到的就是年轻人他们找不到工作，或者他们现在楼价很贵，他们买不到物资，他们就觉得这个社会这个政府是欠了他们的，所以他们都很多的怨气，很多的怒气，搞到整个的社会，我们走在路上有一些陌生的人你知道香港很挤啊， 所以你走慢一点的时候他就撞你，他撞到你的时候他还骂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慢，但如果你撞到人的时候他也骂你为什么你撞到我，很多的怨气，很不礼貌。但是在日本哇，仿佛两个不同的世界，因为在这里我们做游客，但是我们看到很多陌生的人，日本人，本地的日本人。我在一个电梯里面去酒店的时候，在电梯里面有个人穿到很西装古挺的，就是很烫的很急的西装，他一个商人，因为我们住的酒店是在一个商务的酒店，很多的管理的人在这里出入，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但是我们一同进了一个电梯门一打开的时候他就向我鞠躬，我还有个在骂死，哇，我都不知道怎样答他。所以他们好像香港有的就是怨气，但是在日本我看到的就是和气，不是说因为他们是大和民族所以他们有和气，就是他们的和善善良，他们好像其实他没有亏欠我什么啊，但是他就好像见到人的时候他就很有礼貌。不单止我们在路上走迷了路，我们找人来帮忙的时候，我很多人都很愿意来帮忙，他放下自己的工作，他有自己的地方要去，但是他言语又不通，他讲我们不明白，他们就领我们去到我们要到的地方，我们给他们地图，他就知道我们要去什么，领我们去到那个地方。这是一个什么的现象？人与人之间真的可以有这样的温柔，有这样的爱在里面，陌生人不认识的。其实保罗所想要讲的不止于此，他接着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其实就是说在活出你们要活出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吗？你们要爱人如己吗？我们就必须从我们的内心做起，我们必须在内心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常以为亏欠。常以为亏欠就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的态度，也就是说只要你常常感到你是在亏欠了别人，你才会甘心情愿的做一些的事情，做在人的身上，因为你付出的，你要偿还你良心，你认为所欠了的债。其实这是我们的责任。圣经里面亏欠的原文，我们和合本把它译成为亏欠，但是亏欠原文的真正的意思其实是欠债的意思，而中文我们欠债这个债字其实照这个债字的照得很好，债从人加上责任的责字，所以债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人的责任。俗语说我们做父母的好，很多时候都慨叹一生儿女债，我们真的欠了我们的儿女债吗？不是，父母爱子女是出于我们的里面的一个天然而来的一个爱心，其实就是父母，就是我们的天父给做父母的一份的天然的爱心，一个做父母的责任，也这个责任也成为我们良心里面我们常常感受到的我们 成为人的父母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责任去爱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所为儿女所做的一切一切都是无私的，不是不求回报的。就好像我们所说的，我们凡事不可以亏欠人，我们不真的是欠了他们的债，但是我们是从天而来，有这一份的责任。我们没有负这份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亏欠。欠了人的债一定要偿还，欠了神的债更加要负责。但是我们对神的亏欠其实真的是永远都还不清的。你会问，我们亏欠了神什么呢？罗马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保罗说，我多次愿意到罗马去，到你们那里去，就是到罗马去，我要去你们那里做什么？我要去你们那里去结果子。他说，如同在其他的地方传福音结果子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斯利里人、法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保罗其实讲这句话的时候，包含了隐藏了两个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其实他告诉我们，其实神爱世人，就是爱世界上一切按照他形象被造的人，所以所有的人都需要神的爱，都需要神的福音。第二个的意思，保罗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我们了得，不是我们可以传福音，不是我们的口才好，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耶稣的福音本身就可以救那些道德败坏的，或者我们认为他们没文化的所谓的化外人，就是野蛮人，不讲理的人。耶稣的福音，耶稣的爱可以打动他们。还有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他们以为他们不需要信耶稣的人，因为耶稣不是真神的人。但是福音也有这样的能力，就这样自以为聪明的人可以归向神，因为基督的爱和赦免，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爱与恩典，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如果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却看到别人正在一步一步的走上灭亡，而我们里面无动于衷，我们知道别人需要跟我们一样需要基督的爱，而我们没有这个怜悯的心，而且往往应作传福音牧师来做可以啦，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或者说我三餐都没有搞定啊，我哪里有时间去关心到别人的死活啊。所以求神的灵改变我们，给我们一个常以为亏欠的心，原来对世界的人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传福音救灵魂实际上是神的旨意，是我们已经领受了神救恩的人必须要去承担的责任。所以怀着常亏欠福音的债的心，我们才会有能力去爱人，去传福音，使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今年其实是 德兰修女啊，实施20年。最近，所以我有机会再读到他的生平和他的见证。他不是印度人，他是东欧的人，他被差遣，18岁的时候就被差遣去了一个最当时最贫穷的国家印度的考卡塔加尔各答。他不是神，他不是耶稣，他只是跟你和我一样，因着信有了从基督而来的生命的一个人。但是我看他的生平，他缺失了活出基督的爱。所以能够一个人能够活出基督的爱，并不是天方夜谭。他为了爱基督，他每天早晨4:30就起床与神交通。为了爱基督，他走进了贫民窟。他为了爱基督，他把那些快要病到快要死了的人抱在怀抱。他也照顾那些流浪的没有父母的小孩。他接触那一些浑身麻风、皮肤都烂了的病人，以及一些被人遗弃的人、社会不要的人、艾滋病患者，他都一一把他们遇到的时候，他都一一把他们抱在怀中。他的医生就是这样不断地给出爱。他走进人群，以实际的行动，他不是单单在那边在讲，他是以实际的行动活出基督的爱。他告诉他们，耶稣爱你。以下我录了一些德兰修女的她的关于爱的语录。他说，神在写，不断在写情书给世人，我只是神手上的一支笔。他也说，爱人是我们爱上帝的必经之路，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途径叫我们可以真的达到神的面前。他也说，爱是永远偿还不了的亏欠，不论你以为你已经付出了多少的爱，你仍然要继续的付出，因为爱是永不止息。他也说，你不可能得到爱，除非你真的走向人群撒下爱。你拥有多少爱，要看你给出多少爱来决定。如果你不断的去爱人，付出爱，你专注于施予，而神爱的供应就不断的供给你。甚至你付出了爱，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回报的时候，你仍旧会有从耶稣而来源源不绝的爱，叫你的生命填得满满的。是的，我们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好像耶稣，甚至好像德兰修女这些我们都公认为伟大的人，能够如此活出基督的爱。但是要活出基督的爱和生命，却确确实实是那位爱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基督给他的门徒的命令。所以活出基督是我们人生的标杆。就如保罗在腓立比书3:13-14说，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妄自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就是基督的生命，就是基督。要得他，要得着从基督从神而来的生命，也得到基督要给他的那个奖赏，在天上的奖赏。所以活出基督的爱，是我们一生都要向着这个标杆来学习的功课，也是我们竭力追求长进的基督徒长进的生命长进的一个方向。今年的二月，我有机会参与了一次短宣的那个施工。这个短宣队他们的目的地是在那个 Tamworth 那个地方，那个音乐之城有一个大的吉他的那个，如果你去过的话，这个地方我们要加5个小时车才到。短宣的目标是向一群来自中国和台湾的一些的华人的劳工那要向他们传福音。说到短宣参与短宣，其实我真的很惭愧，因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一个短宣的施工，所以我实在很缺乏与人谈到的那个经验和勇气，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我只是跟着这个团队，我在那边去 observe 做一个观察者，因为我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真的我做不到什么，我只是跟着他们一起去看。但是他们也接到我去的时候，他也叫我要在一个晚会上面讲一个短讲在短讲里面，我按照圣灵的感动，我给这一期的短宣选了一首主题的诗歌，叫做《活出爱》，那是申小梅的那个泥土音乐的那一首《活出爱》。诗歌的第一句是这样的，他说：“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天高，比海深。”这真正就是我们所领受基督的爱，但是这一份爱不能彻透，摸不着，却看得见。这是我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只是在唱，但是我还好像不明白它的真意，爱怎样看得见啊？另外有一首诗歌就是爱在走动，这些只是文人的笔墨所以我觉得怎样可以经历到我看到爱。但是在这一期的我第一次的短宣，给我一个最大的得着，就是我真的在里面亲眼看见基督的爱在走动。首先我看到基督的爱在短宣队的每一个队员的心中，基督的爱点燃着他们每一个的心灵，激励着他们传福音的那个救灵魂的心智。个人，我们个人按照个人自己的恩赐来配搭侍奉，彼此顺服，里面我看不到有任何的嫉妒纷争。不像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是在这个短宣队里面我完全看不到这一些，我看到彼此相爱的那个见证。我又看到在当地支持我们这个施工的一个本地的那个长老会，其实是当地的一个世人的教会，就是本地澳洲本地人的教会，讲英语的教会， 里面的弟兄姊妹，从他们的牧师到他的长老，到他的一心很热心的信徒，他们没有一位是中国人，他们也不懂我们的文化，不懂我们的语言，但是我看到他们如何被基督的爱充满，如何尽心尽意尽力的在各方面支持我们来做中国人的事工，鼓励我们，甚至把他们的屋子让给我们居住。我更看见基督的爱在这些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的未得之民的中间做了奇妙的工作。我们本来笨口拙舌是吗？但是我们却看见一些原本是铁石的心肠应作福音的大能，叫那些我们认为是顽石的人，他们向主耶稣基督的爱来点头，实在奇妙。我也看到很多人，好像我们看起来是好像一些一个比如说其中有一个是一个餐馆的老板娘，我们看到是好像没有什么知识，我们很怕我们所讲的他们根本了解不来，但是神的爱福音传到他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真的信主。所以我经历过之后，我对神的祷告，我对神说，我从前奉闻有你，但是在这里的这次的经历我亲眼看到。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真的参与过试过短宣，我鼓励你真的要立下心志经历一下。其实我们教会也很长时间我们都有宣教的事工，就是在沃嘎牧师刚刚在澡堂的时候也告诉我们另外有一次一个短宣的机会。其实经历那个短宣，我们得着的不是我们要好像去帮助其他的人付出爱，其实神首先把给我们见到他的爱，见到他福音的大能。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些的传福音的经历，去真的去负上传福音的责任，偿还对福音所欠的债。现在让我们来读我们余下的经文第11-14节，请我们一同来读。一二三。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一切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好像不可暗厌醉酒，不可好施邪荡，不可增进嫉妒。待主耶稣不要为肉体安排，却放纵私欲。来到这里经文的最后，保罗提醒我们，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其实基督徒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尤其是近来我们听到看到在叙利亚发生的事件，在中东那个动荡而且不断在变动的那个局势，我们应该意识到启示录所预言的末日的大战，我们其实一步步已经走向那个大战的边缘。 所以如保罗所说的，现在我们应该是我们睡醒的时间了，我们要赶紧偿还我们亏欠神的债，爱要常以为亏欠。所以除了福音的债，我们还亏欠了神什么呢？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已经得救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的人，我们不应当再像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一样，一天到晚继续的来犯罪，来得罪神。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常常审查自己，看看我们在思想与行为上面有什么亏欠神荣耀的地方，或者有什么我们不荣耀上帝，或者我们没能力荣耀上帝的地方，就是我们应当，我们亏欠神的地方，我们应当改变来长进的地方，继续在生命里面长进的地方。保罗在这里劝告我们，首先他从消极面来劝我们，就是要脱去什么呢？脱去我们不荣耀神的生活，就是一些在这里所说暧昧的行为。他这里列举了四样：不可以放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不要为自己的肉体安排，贪爱世界，放纵私欲。其实在这个四个不可里面，你会看到其实是保罗在开头说到爱的律法的时候提出的那四样的东西：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记得耶稣所说吗？嫉妒憎恨人的，恨你的弟兄的，就是杀了人。所以其实保罗在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不可再做这些的事情，是因为神对我们要求是要爱人，要活出爱。另外从自己面的，保罗劝我们，我们要脱下那个的时候要穿上什么呢？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其实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就很熟悉那个神给我们的兵器，来对付那个属灵与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要对付的不是人，要算是那些是罪人，我们要征战的对象不是神所爱的人，而是神所憎恶的罪和那属灵气的恶魔，那个才是真正的神的仇敌。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要脱去那个暧昧的行为，要行在光明当中，就是行在真理当中。我们还要佩戴主耶稣基督，佩戴原文就是穿上，披戴基督就是穿上从基督而来，因着信从基督而来的神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让我们的新生命长大起来，活出才能够活出神给我们的生命和爱。要活出爱，荣耀主，我们要经常不断的荣耀神。当我们不断的荣耀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是我们一生一世要继续的来追求，要填满的。基督不断的靠主来改变我们，来荣耀上帝。其实当我们替代基督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就是在世上为主做盐做光，就是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保罗劝告我们要在世上活出爱， 活出基督的爱，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就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让我们祷告。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求你的灵使我们时常能